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啊，你不断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你还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做你的门徒，能够来效法你。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马太福音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要做你的门徒，你来教导我们。怎样来做你的门徒，你来教导我们怎样来回应你的呼召。求主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不单是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也能够听从你的话。谢谢主看顾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周我们在教会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然后我们在星期天也庆祝耶稣的复活。复活节与圣诞节是基督信仰当中两个非常重大的节日，如果再加上五旬节的话，这样可以与犹太信仰当中的三大节日，就是逾越节、七夕节和祝棚节，可以说相对应。我们是蒙上帝拣选、蒙耶稣拯救的一群人，我们的身份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不是一群宗教信徒，也不是像有些朋友说的，我们不是教友，我们也不是只是星期天来到教会的一些教会参加者。在接下来的几次讲道当中，我会讲一个系列，就是做耶稣的门徒。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因为我深深感受到，在基督教会当中，我们许多人只是做一个宗教的信徒，而不是做一个基督的门徒。基督徒是对基督的门徒的一个简称，最原始的意思就是指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对基督徒的理解远远偏离最初的含义，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受了洗就是基督徒，可能认为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就是基督徒，可能认为去教会就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认为？我们需要回归圣经，回到基督徒的真正意义上来，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做一个真正的耶稣的门徒，做一个真正的耶稣的跟随者。我们愿意做一个宗教信徒呢，还是我们愿意做一个耶稣的跟随者？我相信我们都是愿意做一个真正的耶稣的跟随者，而不是做一个宗教的信徒。那我们就回到圣经当中来看，耶稣对他的跟随者，就是对他的门徒是怎样要求的。在四福音书当中，我们多次可以看见、听见耶稣对人说：“来，跟从我。”这是耶稣对门徒的呼召。呼召他们要来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干什么呢？不是跟从耶稣有好吃好玩的，他们是要来跟从耶稣，要向耶稣学习，来学习耶稣的教训，学习耶稣是如何来服侍人、爱人的，来怜悯人的。我们要跟从耶稣，要来见证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跟从耶稣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爱神爱人，为耶稣做见证，来荣耀神的名。这是我们跟从耶稣的目的，是这样子。我们跟从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好不好？大家愿不愿意做耶稣的门徒？我相信我们既然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都是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好不好？当然是很好，要不然你不好的话，你不会来这儿。耶稣，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能够蒙拣选做他的门徒，那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当欢喜快乐。那么所以这是跟随耶稣基督，这是非常蒙恩的。那么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容不容易呢？大家说认为做耶稣的门徒容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这要求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做一个新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被耶稣所改变。所以我希望每城基督生命堂就是有这样一群愿意跟随耶稣的门徒组成的教会，而不是一群宗教信徒组成的教会。所以今天我的讲道就从耶稣呼召门徒开始。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我们读过圣经的话，我们对这句话都是印象都是非常深的。与彼得和安德烈同盟耶稣呼召的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这四个男生他们都是来自两个家庭，都是两对兄弟，他们都是以打鱼为生，他们都是渔夫。耶稣呼召四个渔夫做他的门徒，许多人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渔夫到底有什么长处可以被耶稣所看重？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育，他们是社会底层的人士，做渔夫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他们也不一定保证每次出去打鱼就一定可以打到鱼，可以说是他们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他们可能说话很大声，然后看起来也是很粗鲁的，而不是像那些很温柔很温尔文雅的那样子。但是耶稣却拣选了渔夫来做他的门徒。耶稣首先呼召了这四个渔夫做他的门徒，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会去拣选这些渔夫来做他的门徒呢？我想这是神拣选的主权，也是神拣选的智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他有这段经文，他是这样讲，他说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那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人可能看不上的，但是在神却看为宝贵。主所拣选的这些门徒，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是软弱的，是愚拙的，是卑贱的，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看人不是看外表，而是看内心。一个人他可能没有什么英俊的外表，没有什么尊贵的地位，没有什么超人的才能，但是他心里敬畏神，柔和谦卑，信靠顺服神的主权与能力，他就可以被神所大大使用。当然如果一个人他两方面都很出众，那更可以被神所使用。我们知道义人约伯在圣经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约伯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他有像君王一样的地位，但是他也可以完全正直敬畏上帝。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的他的背景其实也是非常的强的，他信主之后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然后神借着他还有他的同工把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主权。在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当中，他首先拣选的这是四个渔夫。那我们说渔夫可能有神拣选的一些原因。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个问题，那有人会问，那好像耶稣也拣选了出卖他的犹大，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犹大也是耶稣所拣选的门徒，但是后来他却因为贪财出卖了耶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难道是耶稣看走眼了，选错了，还是什么原因？耶稣为什么要拣选犹大做门徒？可能这是一个比较 可以引起很多讨论的一个问题哈。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我查到那个唐崇荣牧师啊，我们基本上我还是比较对他的一些解释哈，就是当然我不一定会认同唐崇荣所有的这个解释，但是我觉得他在这儿的解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道理。唐崇荣牧师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神的启示有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神的恩典有普遍恩典和救赎的恩典，神的呼召有普遍的呼召和特别的呼召。耶稣拣选犹大，唐崇荣牧师他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说就是要堵住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些对上帝说你没有给我机会我怎么能信你的那些人的强辩，那些人的这样的辩就是辩驳，就是要堵住那些人说你没有给我机会我怎么信你，这些人的要堵住这些人的口。如果有人说上帝啊我没有机会我怎么能信你呢，我为什么灭亡，因为我没有机会嘛，那么神就会借着犹大领受的普遍的拣选以及他对圣经真道的响应来定这些人的罪。犹大耶稣拣选他给了他机会，但是呢他也没有信主，所以要借着这个拣选犹大，然后借着他这个事情，然后要来堵住那些强辩人的口。这是唐崇荣牧师他认为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就借着犹大这个例子。第二个原因，唐崇荣牧师他认为是要安慰那些真心侍奉而被同工所背叛的人啊，这是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出卖了你，有人用非常亲近亲热的方式来出卖了你，有人可能会为了30块钱出卖了你，你只能说主啊谢谢你，因为你也曾经被犹大所出卖过，我受出卖算什么呢。所以用着犹大这个例子来安慰那些被出卖的人。所以感谢上帝啊，这是耶稣拣选犹大的两个原因。当然这是唐崇荣牧师的他的解释哈，就是你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没关系。耶稣呼召彼得与安德烈还有雅各与约翰这四个渔夫做他的门徒。我们刚才讲他们其实是非常软弱卑贱，他们本不配做耶稣这位创造天地主的门徒，他们能够被耶稣所拣选做耶稣的门徒，天天跟随耶稣，是耶稣给他们的恩典，不是他们配得这个恩典，而是耶稣拣选的恩典。这是耶稣所拣选的门徒。我们呢，我们当中我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也肯定说我是不配做耶稣的门徒的。我们原本都是罪人，我们原本都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是活在罪恶当中的人。犹太人看我们，他们觉得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觉得我们就是外邦人嘛，他也仍然看不起我们。我最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就是一个布道团在以色列传福音，他们在街头传福音布道，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犹太人真是到现在为止仍然非常的高傲，非常抵挡福音，他们去攻击那些在街头布道的传福音的这些基督徒。到现在我这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难过，2000年了犹太人还是如此在福音面前如此的刚硬。他们2000年来，他们耶稣在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就是如此杀害先知的，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是一样。在犹太人眼中我们就是一些不配上帝恩典的外邦人，我们是原来是活在罪恶当中的一群人，我们是要接受上帝严厉审判的一群人，但是神却怜悯了我们，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恶，还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来跟随他，来侍奉他与他同工，我们原本不配得的这些恩典。 连犹太人他都觉得我们不配得到这些恩典，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现在却蒙了这莫大的恩典，这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恩。耶稣呼召彼得与安德烈、雅各与约翰这四个渔夫做他的门徒，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主耶稣呼召门徒的目的。这些渔夫他们以前是打鱼的，但是从此以后，他们要改变人生的目的，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要为主而活。他们要做得人的渔夫，就是得人的渔夫是什么意思？得人的渔夫就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得着拯救，成为耶稣的门徒。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神所拣选的仆人，他们原本不是神的仆人，但神却呼召他们，给他们新的使命，要来跟从主，要做神的仆人，被神所使用，要去牧养他的百姓。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的一个典型的人物就是摩西。摩西他头40年是在埃及王宫里面长大，后来他因为杀死了一个埃及人，然后就逃到旷野做了牧羊人40年。在他80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要呼召他要回埃及去见法老，将神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并且要牧养他们，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摩西他原来是一个牧羊人，但是神却呼召他，然后要去做一个神的仆人，要去牧养神的百姓。我们知道大卫他的原来也是一个牧羊人，对吗？大卫他有7个哥哥，他是家中排行最小的，他也是个牧羊人。当先知撒母耳去他父亲家寻找扫罗王的接替人选的时候，那时候大卫还在外面放羊，是神将他从羊圈中呼召出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羊，为要牧养神的百姓。我们知道先知阿摩斯他也是一个牧羊人，他是修剪桑树的，神也选召他，使他不再跟从羊群，要去向以色列人说预言，来牧养神的百姓。还有先知以利沙，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原来其实他是一个农民，在圣经说他在拿着12头牛在耕地，他是一个农民。当先知以利亚去找他做门徒的时候，他正在地里面赶着12对牛在耕地，然后他听从呼召，然后就出来跟随以利亚做了先知的门徒，作为一个先知来传递神的话，要来牧养神的百姓。所以这些我讲到这些当中非常有名的这些人，他们原来他们不是先知，也不是神的仆人，但是神从他们的这些各种职业当中呼召出来，要去做神的牧羊人，要来牧养神的百姓。不管是在旧约当中神呼召这些人做领袖或者是做先知，还是在新约当中耶稣呼召这些渔夫来做得人的渔夫，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呼召他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要跟从主，去做主所吩咐他们要做的工。我相信今天同样如此，主不仅以慈爱和怜悯来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恶，更是呼召我们要做他的门徒，要来跟从他，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要为主而活，要去做主的工。我们当中我们不是真的是以前的工作哈，或者是现在你的工作，这是各种各样的工作都有。我们当中有老师的，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工程师，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会计师都是师，有电脑工程师等等，还有医生，可能有经商的，有商人等等。这是我们过去或者是现在的工作。当主耶稣呼召我们之后，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要去做得人的渔夫，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得拯救，带领人做主的门徒。其实这就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吩咐给我们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主耶稣呼召彼得与安德烈、雅各与约翰这四个渔夫做他的门徒，是要做得人的渔夫。渔夫他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出去打鱼，要在哪里有鱼，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用正确的方式，然后去捕鱼，然后才能捕到鱼。主耶稣呼召他们之后，盼望他们也要像打鱼一样，要去为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把他们要带回到主的身边来。主耶稣呼召我们，他也同样盼望我们用我们所得的恩赐能力同样去行。我们过去在工作当中所受的任何的教育、培训、技巧、经验，你们觉得只是为了让我们工作，让我们可以赚钱，可以养家糊口吗？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过去所受的任何的教育，我们所得的任何的培训，我们任何的经验，我任何的技巧，其实都会被主所转换，用来侍奉主，用来去成为一个得人渔夫所需要的这些经验、技巧、这些培训等等。我们被主，我们这些所有的过去这些东西被主转换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得人的老师、得人的工程师、得人的会计师、得人的电脑工程师、医生、得人的医生、得人的商人等等。我自己，我自己是在那个大家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是在出生在四川与重庆交界的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农村长大。真的是以前的话，要是回家的话，要坐船，然后再走路，然后就是要花很长时间。然后我从小就是在那种环境里面长大的，然后是有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里面，因为走出去的话，就是前面是有河，后面就是山，所以呢，就是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我从小就是一个放牛娃，就是放牛长大的。我13岁之前，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离家超过10公里之远的地方。所以我小的时候的一个最大的梦想，哇，我那时候就是能够到城里面去生活哈，多好！那时候这是小的时候，真的是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面看到有从城里来的人就很羡慕哈，就是他们。这是我小的时候的梦想，能够到城里面去生活。后来上学之后啊，能够走出那个封闭的那个地方，然后接触到外面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因为自己学起来可以，我的数学是很好，所以那时候小的那时候出来上学之后，我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数学家。后来就是出来到大城市的工作，我在苏州在北京上班，然后那时候我的梦想是什么呢？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高级的职业经理。我相信大家在上班的，我想都是有这种类似的梦想。后来出了国，然后我的梦想是在国外可以享受一个非常自由的这个生活。在所有这些的梦想当中，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基督徒，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位牧师。但是当主耶稣救恩临到我的时候，我那时候泪流满面，我也要信主。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既然可以成为天父的孩子，蒙上帝的拯救，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随着自己信主之后，然后对真理的认识更多，我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含义才真正开始清楚起来。主耶稣呼召我们信靠他，不只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呼召我们更是要我们做他的门徒。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得着拯救的话，真的，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主耶稣马上可以把我们送上天上去。因为如果只是为了拯救，任务不都已经完成了吗？对不对？其实他大可以把我们，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之后，马上就可以把我们提到天上去。但是为什么耶稣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我们继续留在地上？我们留到地上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多吃一口饭吗？是为了让你多可以活一年吗？是为了让你可以多赚一分钱吗？全都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信主之后，主耶稣继续让我们留在地上，只有一个单单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做他的门徒。所以这是我在信主之后慢慢的才明白做一个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思。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单单我们信主了，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了，然后我们基督徒就 it's done 就完成了，不是这样子。我们作为基督徒是要做基督的门徒，要去跟随他，这才是真正的基督的门徒。所以后来信主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后来主耶稣对我自己哈有更进一步的呼召是在差不多2009年在一次宣教两会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神呼召我，然后感动我愿意出来全职侍奉他，然后要做一个全职的得人渔夫，然后后来就去上神学院，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上了8年，终于在2018年才毕业，然后2019年在生命堂开始侍奉。我有时候经常想想我自己的过去啊，真的，我是一个这么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可以说是从那个山区走出来的一个放牛娃然后后来在职业上面作为一个纯粹的一个 IT 男，做 IT 工作了20几年从来没想过可以去做一个基督徒，从来没想过可以去做一个牧师，但是既然神拣选我，呼召我这么一个软弱的人去做一个传道人真的不要说你们不信，其实连我自己也不会相信的。因为其实按照我的肉体我的意愿来说，其实我是不愿意的，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也不配，其实我也不想吃这个苦。许牧师知道做传道人是多么苦，但是其实你知道，其实旧约中的那些先知，你知道不是都是做先知都是非常风光你看旧约中的哪一个做先知不是就是为主的缘故受到很多的苦。其实在现在一样，其实作为一个传道人，不要觉得好像大家说哎呀许牧师蒋牧师你觉得好像很那个，其实真的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所以其实从肉体上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没人愿意去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传道人的，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的呼召，是不能够逃避的。其实在我在读神学院的那些年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挣扎，就是真的是神呼召我要我出来做一个传道人吗？我自己的工作做得好好的，然后呢我也在教会里面有侍奉我也侍奉得很好然后我觉得工作侍奉都不耽误，这样的状态可以一直到退休，甚至是可以一直到老到死，我觉得好像可以保持这种状态这个都可以为什么非得一定要让我把这个工作放下来，然后就是要去来做一个传道人？但是神对我的这个呼召那种感动从来没有消失过，我想逃都是逃不了的。所以最后因为我也怕，我小的时候是被我父母打的是最惨的一个人，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听话，特别悖逆，那被打的，然后呢打到什么程度，就是然后就把我绑起来打，然后你知道，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是被打怕了的，所以我知道我如果我不听从神的话，然后再被神打的话，我觉得受不了，还是顺服一点比较好一点，听话一点比较好，不要让神出手来强迫你去做。当然神不会强迫你去，不要让神出手来管教你哈，你在那时候再去顺服去做一个传道人还是乖一点。其实在这当中当然可以多分享一点，其实在这个当中，在这个等待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也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然后甚至是想想做一个牧师原来要这样辛苦真是算了吧，不用去做了，免得对吧，然后遇到因为看到一些不好的一些榜样所以是不是算了不用了。但是 那种感动还在。后来我也是看到唐崇荣牧师，他其实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是可以说是坚定了我的心智，我对神的呼召的回应。唐崇荣牧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被神所呼召，你不确信这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呼召还是你自己的意愿，他说有一个印证，你可以知道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呼召还是你自己的印证。他说如果你觉得你被呼召之后，你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你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可能很多人说啊算了吧，我就不用去做一个牧师。但是如果你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之后，那个声音还在的话，那你可以非常确信这是来自神的呼召，你不能逃避的。所以我听到那句话之后，我觉得他讲的那句话正是在我身上的一个印证。所以自从那之后，我就再也不去想这个问题了，只好老老实实的，然后呢去回应神说你要让我去哪儿吧，啊，变成从我要不要去而变成说你要我去哪儿。所以这是我自己，因为其实真的是在这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自己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出来做一个传道人？但是这是神的呼召，不能够逃避。我知道这也是神的恩典，能够出来侍奉他，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出生成长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主耶稣同样呼召了我们要去做基督徒，要做他的门徒，要我们来跟随他，要来侍奉他，要去得人如得鱼。你们虽然可能没有蒙召，特别的蒙召去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但是神是在呼召你做一个基督的门徒，要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同样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自己的职场上，在自己的公司当中，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去做一个基督的门徒，去做一个得人的渔夫，要把更多的人带到主面前来，得他的拯救，成为他的门徒。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听见主耶稣呼召他们之后，我们看见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是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说是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我们好像这儿看起来好像就是觉得，哇，这个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他们好乖呀！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来跟从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哇，他们马上就把这些都舍了，然后来跟从了耶稣。其实你仔细去对照四福音书当中所有神主耶稣对他们的呼召这些经文之后，其实你看到其实没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呼召彼得在这个地方不是第一次呼召他，至少是第二次，或者有人说可能是第三次，不管怎样至少是第二次在呼召彼得。从下面的一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门徒的呼召，对彼得、对安德烈、对雅各、对约翰的呼召，我们对他们的呼召其实可以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去有更多的去思考。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他在为耶稣做见证，向众人指明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就是彼得与安德烈，听见约翰的话就转而跟从了耶稣，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的。这是彼得和安德烈他第一次蒙召，他们蒙召信主，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当他们听见施洗约翰为耶稣这样做见证之后，他们就跟从了耶稣，这是耶稣对他们的第一次的呼召。但是他们第一次蒙召之后，他们信耶稣是救主之后，但是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的生命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他们仍然以打鱼为生，继续过着以自己为主的生活。但这显然不是耶稣呼召他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了耶稣在湖边教彼得打鱼的故事，那段经文大家也很清，也比较熟悉。在那个时候，彼得带着他的一帮弟兄然后去打鱼，劳碌了一整夜，结果什么都没有打着。然后耶稣说，对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就和教彼得打鱼。彼得听了之后，他其实真的是心里面非常的很不情愿。从他对耶稣说的一句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耶稣说，他说夫子，他对称耶稣为夫子，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你可以想想耶稣那彼得他这样回应耶稣的时候，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说彼得想，没搞错啊，是你是渔夫还是我是渔夫？如果讲圣经的话，我肯定讲不过你，是吧？你是圣经的专家，就因为称他为夫子嘛，那就是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说，但是如果要打鱼的话，他想你估计从来没有打过鱼吧，是吧？我在天天在这个家里，这个湖边打鱼，我才打鱼来讲的话，我才是专家。不，彼得他这样讲真的是一点不奇怪。你知道打鱼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高超的一个技术活。我们当中有钓鱼的，对不对？那我知道那个陈香弟兄喜欢钓鱼，还有其弟兄，其实我也喜欢钓鱼。其实真的是钓鱼，你不要以为那个钓鱼觉得很简单啊，那个钩一扔下去，然后你就可以拉上鱼。我真的开始去钓鱼之后，因为我老大喜欢钓鱼，所以我就陪着他，然后我一开始去学习怎么钓鱼，开始以为哇，真的是一个鱼钩啊，绑上那个蚯蚓，然后扔到水里面，然后就有鱼来咬，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情。真的是钓鱼是打，不管是钓鱼还是打鱼，是非常讲究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工作。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线，用什么的饵，用什么的那个鱼漂等等，用什么样的鱼，还要钓什么样的鱼，所有的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水温、阳光、温度、风啊，这些都是你需要一个全盘考虑的。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钓鱼的，你就算是坐在一条船上面，可以说他可以一直不断的拉鱼上来，你就是拉不上来鱼。其实一样的，当耶稣教彼得说你要开到水深处去打鱼的时候，彼得心里面说，你真的是没搞错，你教我去打鱼，你教我圣经还差不多，教打鱼的话我教你还差不多，我劳碌了一整夜都没有打着，难道你比我更厉害吗？所以从彼得他这句话当中，其实可以明白，其实他虽然说，其实耶稣在对他遇见彼得的时候，其实不是第一次，至少是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等。那时候彼得他已经知道相信耶稣是救主，是基督，但是其实他对耶稣的信其实也是仅仅停留在那个地方，他对耶稣的信还不完全，他只是把耶稣当成他的救主，但是他并没有把耶稣当作他生命的主，他还是要自己当家做主。但是出于他对耶稣的尊重，所以他听到耶稣的话，他们就下了网，结果打上来许多的鱼，把鱼装满了两艘渔船。彼得这时候一看见所发生的事情，他就俯伏在耶稣脚前对耶稣说，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其实这句话，这是其实要讲的话，真的是其实有很多可以讲的。然后耶稣对彼得说，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然后他们把两只船靠拢了岸，然后就撇下所有的，就跟从了耶稣。这段对彼得和他的同伴的呼召，与马太福音第四章对他们的呼召，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得人。 他们也都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只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这段记载当中啊，好像更详细一些啊。有人说，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和约翰福音马太福音第四章这两处经文是两次不同的事件，是两次的呼召。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更多倾向于是同一个事件，是耶稣第二次呼召彼得还有他的同伴来跟从主。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大家明白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吗？与第一次呼召相比，第二次呼召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和他的同伴就舍下渔网与渔船，就是放下自己赖以生存的工作，离开自己的家人来专心来跟从主。如果说第一次耶稣对他们呼召是他们开始信主，但是他们那时候的信心是明显还不够的，他们还不能够完全来跟从。耶稣对他们第二次呼召之后，他们则是完全凭着信心来跟从主，不再做自己的主，而是让耶稣来做他们的主，不再整天为自己而活，而是完全来跟从主，为主而活。这是耶稣对他门徒的期望，也是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期望。我们跟从耶稣的过程也是类似的。我们起初信耶稣，大家最开始为什么要信耶稣？很多我相信都知道，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信靠他，我们罪就得赦免；我们信靠他，圣灵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信靠他，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对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当然要信耶稣了，对吗？如果有这么大的恩典你还不信的话，正是我们要去多思想为什么。所以对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当然要信，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这样对耶稣的信是还不够的，我们还要把耶稣引进我们心里面，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跟从他，听从他的话，要侍奉他，要为他做美好的见证，这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耶稣的门徒，这才是耶稣对我们最终的呼召。如果我们只是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即使我们信了，我们以前生活怎样，现在生活还怎样，我们以前为自己而活，现在可能仍然为自己而活，我们的心仍然会被这世界所牵引，我们仍然要靠着自己的能力经验去打鱼，结果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结果呢，我们既没有得着这个世界，我们也没有得着主，就像彼得第一次蒙召之后那种状况。彼得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起头的表现，其实就是对我们初前的信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刻画。他第一次呼召之后整夜劳力去打鱼，结果什么都没捞着。主耶稣知道我们生命的真实状况，如同他知道彼得的真实状况一样，他要再次来呼召我们，如同他再次呼召彼得一样。彼得看见主耶稣为他所做的，他彻底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他跪在主耶稣面前说，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其实从这句话真的是彼得才真正认识到他真的是需要主，他承认自己的软弱，他承认自己对主的信心不够，他承认自己还贪爱这个世界，他承认他还靠着自己。然后他听从主的呼召，就与同伴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主。他撇下的不只是渔船，不只是渔网，他其实是撇下他的骄傲，撇下他的自我，他捡起来的是从此以耶稣为他生命的主。他要跟从耶稣到底，他要听从主的话，效法主的生命，要来侍奉他，要为主得人如得鱼。我们跟从主的生命的转变也需要经历这个深刻的转变。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跟从他。如果他只是你的救主的话，你不一定会跟从，你只有他做你的生命的主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跟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状况怎么样？我们是否还在等待耶稣再次来呼召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仅要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还要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这才是真正做耶稣的门徒的开始，这才是真正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开始。我们要从一个宗教信徒转变为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再次回想大使命，耶稣是怎样吩咐门徒的，他是吩咐门徒去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不是吩咐这些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主的信徒。其实信徒和门徒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遵循大使命之前，我们自己首先要成为主的门徒，才能去使别人成为主的门徒。如果我们自己只是一个信徒，我们怎么能去使别人成为主的门徒呢？我们顶多是去使别人也成为像我一样的一个信徒而已，顶多。所以我们怎么样遵循主的大使命？我们自己要成为主的门徒，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得人的义夫，去使别人成为主的门徒。这是个道理，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对吗？也许有人说，我做不到成为耶稣的门徒，因为彼得和他的同伴，他们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撇下，他们完全放下自己的工作来跟从主。现在只有全职的传道人可以这样子，我做不到，我还要工作，还要养家糊口。但是我要想说，这是对耶稣的门徒的一个错误的理解。耶稣并没有要求每一个跟从他做门徒的人都要放下自己的工作，我们每一个做耶稣的门徒仍然可以继续自己的工作，同时也可以跟从主。但是我们此时工作的目的与以前工作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的工作是为自己而工作，是为自己的家庭工作，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后，现在的工作是为主工作。我们在公司上班，以前是为老板打工，现在是我们为耶稣打工，为要在工作当中为耶稣做见证。我是公司的员工，但因为我也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要在工作当中我要做最好的员工。如果我是公司的老板，但同时我也是耶稣的门徒，我就要做最好的老板。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你在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所以并不是说做耶稣的门徒就要像彼得，或者就是要像就是一些传道人一样，要放下你所有的工作，然后那才是做耶稣的门徒，不是这样子的。你在工作当中，你仍然你可以做耶稣的门徒。彼得和他的同伴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表示他们撇下了所有拦阻他们跟从主的东西，他们不再为自己而活，并且要全时间来侍奉主。这是主对他们特别的呼召。他们后来成为12个使徒之一，他们全身心能够来侍奉主，这是对他们的特别的呼召。如果我们当中有谁感受到这样的呼召，你也可以像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一样，放下，完全放下自己的工作，放下自己萌生的渔网与渔船，然后全时间来侍奉主。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的话，是可以的。但是真的是，其实现在愿意有这样的感动的人，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少。我们知道在特别是疫情之后，在神学院里面的神学生这个是严重的下降。所以你知道，真的是现在很多地方就是缺乏全时间的主的工人来侍奉他，大家真的是也要为此要来祷告。我们祈求神能够拣选特别呼召感动那些更多的人愿意出来全时间来侍奉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些信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现在的生命状况是处于哪一个状态呢？如果我们还没有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正是呼吁你要来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他要把莫大的恩典要赐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却不愿意放下自己来跟从主，我正是也呼吁你要来 做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两个重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从高天之上来到我们当中，要做我们众人的赎价，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也同时也知道你要呼召我们做你的门徒。主啊，求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愿我们把你都当作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来跟从你，而不再跟从自己，不再跟从这个世界。主啊，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愿我们不再做一个宗教的信徒，而要做一个真正的蒙主呼召的做你的门徒。求你来帮助我们，来转变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